感谢主，下面由我来分享新一更新的29期和30期，我来做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你的智慧、能力、权柄。我们必新一更新，成为神喜悦的人。阿门。首先来分享29期，共有三大点。第一点，题目是专注目标和集中注意力。第一点，专注信息。我们在谈专注，还会讲到其他领域。现在回到专注主题的后面部分，在之前的学习中所获得的信息都要很好的吸收，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其后续知识。圣经正确的教导是不自相矛盾的，每一门理解的课程都会使下一门课程更容易理解和记住，能够在任何给定的时候，集中意志，允许圣灵的力量以一种强烈的激光般的方式被释放。再看一下专注操练意志，作者说，我之前讲过，我们会教导类似像人的意志。每个个体都有意志，有些合适，有些不合适。但我们要学会怎样运用，锻炼出我们的意志。这些不见得就是意志力，而是训练我们的心，来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和他的心意对齐。这需要操练，但他已经在你里面了。提摩太后书1章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能力。爱和清明自守的灵，专注爱，还有阿嘎佩的爱。不管你给谁祷告，不要把注意力分散了，要把注意力专注在你为这个人祷告的身上，非常重要。第二大点，目标。神有目标，圣灵负责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要是你和基督徒谈目标，对方一般会告诉你，比方说，我不设立目标，我就是跟随圣灵的带领。事实上，圣灵会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目标。每个讲出来的预言都是神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做成一些事，借着先知性宣告，让人知道他的心意。这样，人们就能够知道他的目标。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们常常因为这就是有些不同的事发生，但也有可能是将来的事，你要留心。在所有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再看一下所谓跟随圣灵的迷失，在所有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就是你做什么，怎么才能训练出来？有人说一些表面的话，听起来很属灵。那么再问他你是怎么跟随圣灵的，他们就说让神感动啊，让神感动我。再问下去，怎么才能感动你？一旦接着问下去，他们就答不上来了。其实这些人不清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借着信，不是凭感觉，信心指的就是神能做一切，就是现在。信心就是要结果，宣告已经做成。信不是凭感觉。作者说有这样一个人，那时我还没有全职传道，我们已经往那个方向发展。这个人让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给一个人祷告，我们就去了。到了以后，我们就为他祷告，交托神，把圣灵释放出来，感谢神，事情就这样成了。我们就各自回家去了。但是过了2个小时后，我接到了电话说，这个人死了，我很惊讶。我就在我家门口的小路上边走边祷告，我就问神，我说神啊，我把圣灵释放出来了， 我以为事情已经成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祷告了。感谢主，就是他这么祷告也没有听见神回应。作者说我感到很非常挫败。后来就有人请我去北卡去讲道，去了以后，我和那里的人交谈，他们就告诉我最近有一些事情发生。我说那我来祷告。作者就是也一边那个跟他们谈，一边就是说祷告。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说神告诉我，神已经告诉我了，为什么没有从医治转到死人复活？这样得转到继续跟进才行。我跟神说，我只是当时没有做到，他一使我就放弃了。再看一下，达到目标要有意志力和恒心。通过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切，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让我知道了，仇敌会在神已经给你的事上做手脚。当我们释放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人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人死的原因是因为药物过敏。他其实已经被医治了，他不是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死的。作者说，我们见过无数次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去医院或是别的地方服侍，我会告诉他们，我为你们祷告，我会跟进，我会负责，不会告诉你们停药或是别的建议，不会说这些，这没有必要，神能医治和药物无关。因为有时候仇敌也会来捣乱，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作者说我是德州人，德州人赞成持枪，那里的人们就有枪支的非常多，但是有人反对。问题是，如果你要保持一致，你首先要禁止医生，在某种情况下，尤其是在警察参与的情况下，这里有很多的案件发生，这意味着错误的药物还有错误的方法，不同的事情，通过嘴上的指示，口头上的指示，有些人很多人丧生了，这里的人没有抗议，也没有人帮助，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灵，向您展示未来的事情，感谢主。再看一下，直接为结果祷告。我们讲到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不会用突然的变动让你受惊，他甚至会把几年后的事显给你。我可以告诉你很多这样的事情，要么今天，要么明天的事。神告诉你什么，不见得明天就会发生，可能会是几年以后的事。想起神对约瑟做的，约瑟花了好久才明白神的心意。哈巴谷书2:2。将这末世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必须临到，不再迟延。神从起初就有非常清楚的计划，在创世之初，全都定好了，计划好了，他知道情况会怎样发生，怎样做。如果有需要，他能更改，他能解决。以赛亚书49:9-10，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阿门。神在这里讲到了自己的特质，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他说自己有一个计划，我现在告诉你会怎样，会怎么样。我有一个蓝图，所有事都会照着我的心意发生。这不意味着他负责做每件事，而是，如有需要，他就会调控更改。但是我们知道，起初我们知道终局，就是我为什么告诉所有人。总要为结果祷告，信心从一开始就能看到结果，宣告结果并不动摇。我的 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再看看目标督导练习，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讲到：“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每个家庭都要为健康、经济设立目标，还有他们对神的心意的顺服。每个领域要从这一点开始。作者说，我在非洲，有人给我一个练习册，里面的内容很好，但是你需要时间，在本子上记下你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还有特定的事、特定的目标。内容就是我在这里做什么，一生要做什么，达到神把我放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你繁繁的写上，我要长成耶稣的样式。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共有的，我们都要长成耶稣的样式，但他也有让人去做的事，一些具体的事情。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恩赐，像我们说的激励性恩赐。人们在某些方式受到激励，这也涉及到你在做的事。但要记住，神没有分赐任何人激励性恩赐，仅限于某个小事、某个地方、某个时间。换句话说，他可能把你放在那里，你的激励性恩赐可能是帮忙、是服侍、是施舍。不管什么，可能是你的激励性恩赐，但他对你的呼召不仅限于这个地方，只这一件事。换句话说，那可能是你的起点，但是和别的一样，如果这是活的，它会长大，长得很快，你不见得到哪都做成一样的事，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会到一个程度。你应该要教导别人，你不可以照着你的激励性恩赐教导啊，你可以照着你的激励性恩赐教导别人，特别是如果他们也有同样的激励性恩赐，你可以开办一个讲座，是关于施舍或是关于服侍。要承认听众可能不会太多，但是有激励性恩赐的人会来听，因为这会触动他们的心，让他们认识自己是谁。作者说，很早以前关于圣灵九种恩赐，我做了实验，真的确实很精准。我弄来九个海报板，没有打印，只是手写。我不擅长艺术，每个海报板上我写上一个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行异能、说方言、翻方言，把每个都写在板报上，放在教会的墙上，进来的人都能看见。当我一进教会，就看见海报板前站着的两三个人在那里谈论。再讲一下深渊和深渊的响应。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我跟随一些从圣灵来的教导，他讲到这些恩赐，你会发现，站在那些海报板前讲到那些恩赐的人，他们里面运行的就是对应的恩赐，他们很自然的就会领受。很多人都会这样。我问他们，你们有恩赐吗？他们说没有啊，但是很感兴趣。我会给他们看一些要点，讲到一些特质。我会讲到当神赐下这些恩赐，领受的人会有哪些特质。他们会说，对，那可能就是我。诗篇四十二章七节的深渊与深渊的响应，这说明你会被有些东西吸引。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部分原因是他在吸引你，好让你在这个恩赐上被训练，所以你来学心意更新， 部分原因是神在灵里吸引你来，让你心意被更新，你就能进入他为你预备的东西。你想进入，但无法进入。我说的是，不是每个人，但是有一些人试着想来做，拦阻的就是心意更新的部分。你的心意还没有足够的被更新，好像神在这个领域大大的使用你。神想使用你，远远超过你想被神使用。你想被神使用，这不及神想使用你的程度。你想，他想使用你，远超过你想被使用。这会是你的突破。对很多人来说，一旦他们学会这个，神就能推动他们进到这些领域，因为你要让你的心意更新，这样才能运行在这个领域。你的生命不会改变，直到你的心意被更新，生命被改变，不见得就是重生，开始成长。这意味着，进入神给你预定的阿门。再看一下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短期目标，是你，是神，啊，是。是神让你该做的啊，是让你做该做的步骤，让你达到长期目标。把长期目标分成小部分，是你在神的帮助下，才能做成的。要是你写下长期目标，然后想着我明天就能做，那目标还不够大，那不是神给你的计划，他给你的计划，你感到很惊讶，因为你不想听，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要来做成，但你要意识到，所有你要做的就是甘心顺服。阿门。我们再看第三大点，集中注意力。广告和电视被设计获取人的注意力。注意力集中的能力，在这过去50年里一直都被腐蚀。很多医生把这个能力的丧失完全归咎于电视和电视游戏、广告设计。广告被设计获取你的注意力，每个画面的变动都在获取注意力，为了引起你注意，继续看下去。广告一直在改变拍摄角度，几秒钟换个场景，你越是潦草看某个话题的表面，就不会专注研究一个课题。大脑里能建立的思维越少，你只看到了表面，不会深入看任何一样东西。下次听见了也不太清楚，只明白一点点，不够深入。举个例子，凡我们去过的地方，不肯学数天一制的一号人物就是五旬节派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明白一些一制的东西。当我们问他们，在你们手里有多少人得了医治，他们都不知道。还问到别的问题，还说懂，其实他们不懂。感谢主。再看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重点是，要是你害怕来学，是因为你已经知道结果，但你不想要这个结果，这就是不肯来学习的一号人物。因为他们一辈子听的都是医治。你知道谁来会学呢？非灵恩派的、新灵恩派的，或是灵恩派的小组，他们说需要了解更多、更有效，就是这些人。还有是一些是个人想真的进入神的里面，他们受到吸引、受到呼召啊，他们想要预备自己。就我自己来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我常年在教会。旁边的教会我也经常去，因为我想和神的百姓在一起。我未必同意他们讲的，但我爱神的百姓，他们里面有神的灵。我一直去的一个教会，他们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说的是别的言语，但我能感受到灵在那里。我很享受，我愿意待在那里。在达拉斯，我去过印度教会。那里很棒，我很喜欢那个文化，甚至喜欢他们的衣服、做事风格很好，因为神 神呼召我们去全世界，到这些文化里去。感谢主。二十九期我分享完毕，接着分享30期。新译更新30期，题目是“门徒训练与新译更新”，共分三大点，多任务处理。第一点是，第二点视觉性，第三点沉浸式频谱。作者说，我们讲过专注，讲过借着专注来新译更新，这都需要自律。重点是在于你能专注其中。我们在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网站，让你专注在这上面，专注在这上面学，继续跟进，不能分心，直到它成为你的一部分，然后转到下一件事，正确的理解专注，注意集中，注意力集中，排除一切。再看一下，多任务处理不存在，同时执行多项任务根本不存在，这个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各个领域，同时。阅读的同时可以方言祷告。作者说，我之前讲过，除非是你阅读的时候说方言，就算这样也不是真正的多任务处理，因为大脑并没有同时做这两件事。在同一时间里，没有人能集中注意力专注两件事情。多人，熟练要将注意力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上。一个人越是看起来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他们就越是粗浅的理解一个内容或主题。你在多多任务处理面前做得越好，你实际得到的东西越少。人们事实上承认自己是无法长时间专注多件事物上的。你应该做的就是集中注意力。当你试图同时进行多项任务时，你实际上是在试图变得三心二意。这不是你想要发展的技能。问题是，特别是你是当你同时看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它们有很大的不同或者相互矛盾，你就是在制造混乱。而这混乱不是来自神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必须要专注。集中认真，感谢主。再看第二大点，视觉性。人类在视图中思考，人类在图片中思考，不管承认不承认，知道与否，人们都在视觉化。人类在图片中思考，人们能立刻把听到的单词翻成图片。当你想站起来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想象自己站起来的样子。一般来说，即使在你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是不会想太多。它发生的很快，它发生的快与慢，正如我们所说的，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现在让我们解释一下：当你打开相册，看到一张照片时，你会想起。与照片相关的所有事情，一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记得当时周围的一切。你在那里，他们也在那里。你拍照时，有更多的图片在暗示着你的记忆。你拉回其他所有的信息，马上就会想起照片里的所有事情。那天在哪，和谁在一起，甚至照片拍摄地点。拍摄地附近有什么？尽管照片里没有，如果你决定和一个不在场的人谈论这张照片时，你试着把他们添进去，让他们跟上进度。描述当时的场景需要说很多的话，所以当看到照片的时候，胜过千言万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召用图片来思考。而不是记录1000个词语，你只记录一张图片，1000来个词就会被编入图片里。但是只有你或其他在场的人才能理解，才能解码。即使那个人跟你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有一组完全不同的1000个字来描述照片。看到照片， 大家非常开心，而另一个人整趟旅行都在生病，对他们来说，回忆起来完全不一样。就像电影一样，记录图片，这是事实。就像拍电影，每一秒你都在拍摄上千幅画面，再拍成千张图，每张图里都有成千个词。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需要300年的记忆。事实上，你的记忆是300万年。要是你把图片换成词，它会被扩展到3个亿。再看一下第三点，沉浸式频谱。我们来看下一个，什么是沉浸式频谱？作者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我听过诸如沉浸式或完全沉浸式这些说法。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学习，人们普遍认为学习任何东西的最好方法就是沉浸式，全身心投入，完全沉浸进去。当人们更新他们的心意与神的话语对齐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大的难题是时间或地域的限制。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工作，要么占用了他们大量的时间，要么他们住得离能够帮助他们更新的啊，帮助他们更快的心意更新的人太远。这又回到了问题的核心。显然，我不会说得太深入。我们可以稍后再补充，这就是门徒训练的意义所在，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你们已经听我在很多方面提到门徒训练，但是还有有些时候魔鬼也试图阻止人们接受门徒训练。如果教会真的按照他应该有的方式来运作门徒训练，这件事就会发展得又快又强。以至于它会变得非常普及。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的心意更新。这个练习会花上大量时间，花时间做什么？就是一致性、经常性、重复性，这些事情要花上时间。光1个小时没有办法拥有一致性。还有一个问题，你来我们这上研究课时，我们这里培训的人，听到你说圣牛，就会有人更改你，帮助你改变。但你离开这里，你周围的人，他们不仅仅帮不了你，不仅仅帮助不了你，还会反对，反而敌对你。我们要记住，我们讲到心意更新，让心意更新实际发生，你一定要听真理。要是你上教会，你不可能每一周1小时来心意更新。要是你去的地方讲的90%都不合圣经，有10%神的话，你只能得到10%的真理，90%的理论。这样心意更新就更远了，离心意更新就更远了。要让心意更新实际发生，第一点一定要有真理来让你心意更新，第二点一定要有一个密集的时间。要是你想从别人那里有所领受，你要让他们培训你，与你一起做门徒训练很重要。如果有人和你一起同心行事，即使是普通性的门徒训练，门徒培训。再看一下生命小组，耶稣有12个门徒，另外还有70个人后来退出了。再看保罗，他没有70个门徒，甚至12个都没有。我们知道有一些特定的人，像提摩太、提多、希拉，没有看到他们带领大量门徒。令人惊奇的是，在美军和其他军队里，他们摸索和研究发现，一个人最多能监视12个人。于是他们开始改编队伍，他们发现7至5个人之间是最好。5个人就更完美了。他们开始把12个人分成3至4个人的活动小组。他们意识到最好的训练方法和团队协作，大概人数就是3至4个人能同行共事。这表明我们一定要有门徒训练， 作者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是专门针对生命小组做门徒训练，根据我们所学习的心意更新。我们重新编排了所有计划，配合达到心意更新。我们从生命小组里得到一部分，随之调整，层层深入的学习。生命小组可以很快进步，3个月内就能翻倍。通过这些课程有了经验，能让小组跟上这些学习，跟得越紧，进步越快。是的。再看一下门徒训练，耶稣没有来设定一个静止的教会，他开始了一场宣教运动。今天看到的大多数门徒训练，任何计划、想法、方式、各样运动、门徒训练等等，正在世界各地发生。阿们。有很多他们行动非常迅速，这是好的。问题也会出现，是因为他们教导的不是全备福音，就是不够全面。现在几乎所有与门徒训练有关的活动，都是由全世界的浅信教会发起的。信息传播很快，并不深入，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额外资源。他们在那里行动，看起来范围很大，速度很快，但不是很深。我希望能让信徒们更深入。当他们在门徒训练时，我的问题是，他们对门徒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都明白？都信了？都信了。如果这样，总是找人问事，问这问那，这不是门徒训练。关键是我们必须能够培训门徒，如何以一种能让教会快速行动的方式来做门徒训练，在迅速推进的同时，每个快速成长的人也能持续晋升。在行动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有一个完整或全备的福音。它虽然有几个部分，但它并不是那么复杂，或者牵涉太多，以至于它不能在人的生活中迅速传播和发挥作用。作者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采用了希腊的教学法，而不是希伯来教学法。耶稣是希伯来人，他运用的是希伯来式门徒训练的方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接受尽可能多人的训练，而希腊的教学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的聚集人，尽可能多的教他们，他们不会出去，直到他们知道这一切。但是耶稣的方法，希伯来式的方法是门徒训练。边做边学，现在的问题不是人数的问题。神希望每个信徒都这样做。你训练领袖去教导他人，以此类推，一直繁殖倍增，这是神的计划。反之，当你传递出的信息是人们必须要坐下来学完一切才能离开，这就是现在，特别是灵恩教会搞砸的地方，神学可以非常深奥。他们认为出去之前要学会一切。事实是，就算我站在这里把一切教完，等到出去，你还是会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信息都在这里，我全教会交给你，你还说不知道。你不是通过听来学习，而是应在实践中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实践比学习更重要的原因。作者说，记得我们一开始我讲过的一些天才，那些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如何展示出天赋的一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关键是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来练习，把特定技能拆分成小块儿。一遍遍不停练习，关键不是学完了再出去，而是学习一部分去做，回来再学另一部分，把它加到之前的学的里面再去做。你是借着做来成长，不只是听课而已。教会就是这样搞砸的，大多数的事工都不希望你出去，因为他们害怕你会带着 钱去别的地方，他们希望你不待在，他们希望你待在原地，他们总是告诉你，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更倾向于约束你，而不是装备你，然后把你送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用来称呼教会的术语。教会这个词不只是，不是指教堂。再看一下教会。耶稣说到"教会"这个词，从来就不是教会。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字面的意思叫一个地区的管理委员会。我们应该在教会的名称上做改变，不是叫某某教会，应该被称为某某培训中心。因为教会的目的在于培训和差派。在我看来，如果你在3、4年内在同个地方看到同样的人被教导聚在一起，我们要在2年内训练人，他们被差派出去做一些事情，在另一个领域工作。类似这些，不应该是我们同一群人、同一个地方待上5年、10年或15年做同样的事，通常是啥也没做，什么也没做。教会要长大，到外面去，重点是训练人，差派他们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成为圣经学校培训中心。几年前有部讲银行抢劫的电影，有个场景，这个银行抢劫犯很厉害，没被抓住。大家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从不失手呢？为什么总是及时脱身？"那个人说："很简单，生活中不要有任何东西，不要有任何东西是你不能在30秒内，来完成的，感谢主，这里是30秒内不能离开的。如果你不能从他身边离开，从他身边走开，他就会拦住你。如果把这个应用到基督教，作者说，在我里面，在我生命中，没有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我的房子，我的财产，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大多数人不能在30秒内离开教会，因为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太多，所以我要经常的出去别的地方。我不仅仅是坐在这里读书、教学、上课，我们要接受命令，需要顺服。心意更新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在教会心意更新，一周一次、两次，每次20分到45分钟的讲道，剂量无法让人做到心意更新。我们这个项目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心意，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在最短的时间、最高效的心意更新，但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到最后只能把他们拆分，这仍是可行的。但是你听好，如果你把它拆分，这比你想象的要花上更久的时间。也许你只计算时间，我们在这个培训花了这么多时间，花在这里一些，那里一些，但你没有计算。当你不在培训期间，更新的心意，对你已经更新的心意，可能拖后腿的时间，分散开来，要花的时间比你想象的更长。正如布朗斯维尔复兴学校和圣经宣教高校学校的迈克尔布朗博士曾经告诉我的那样，没有人是因为适合参军而参军。作者说，这说法对我有革命性的意义。每个参军的人都得经过新兵训练营。新兵训练营是一段沉浸在军事生涯里的密集性训练，没有捷径。要想在军事上有高效，需要彻底的在精神上和身体上改变。没错，你可以去一个预留区， 花一个周末或一个月来做，你得有几周最基本的训练。这就是我们说密集的侵入。你不仅仅是参军，你成为一名士兵或海军或别的，你发展成为军队队员，培养军事能力。简单来说，你开始看自己是一名士兵。顺便说一下，我们也被教导成为精兵，忍受苦难，做基督，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完全变了，到一个程度，比起你认识的人，你和不认识的人，和其他士兵更合拍儿。等你经历过来，你和你的团队甚至中队更合拍儿。等等，等你回到家，你不再适应从前那个。啊，从前那伙人了，哪怕是家人，你都融不进去了。如果你留心观察，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就是这样。举个例子，要是你加入国民警卫队，你会经历12周基本训练，完全沉浸，能最好最快的进行心意更新。大多数人不能或不愿意这样完全沉浸。再看下面一点，委身可能是在医治病人的事工中达到圣经果效的一个最关键要素。当我提到沉浸式频谱时，沉浸式频谱，我指的是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承诺、委身和沉浸的程度上获得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沉浸其中的程度越多，心思更新需要的时间越少，沉浸越少，达到心意更新的时间就越多。这是个由你来操盘的交易，请明白，我理解人们所面临的限制。然而，处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总有人决定了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委身是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在现代基督教里消失了。马太福音4章18节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弟兄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不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弟兄约翰，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就跟从了耶稣。感谢主。是的。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之前听过耶稣，听过耶稣的教导，也见过面，交往过。但是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要思考，我们为主付出了多少，放下了多少。我最后讲的这段是尾声，我用以下的几句话作为结束语。委身象征着信靠和顺服，委身是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更要体现在对上帝的忠诚和对信仰的坚定。委身不仅仅是口头的承诺，更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和内心的忠诚。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